Want flexibility? Take yoga. Want flexibility with your health insurance? Check out United Healthcare Insurance Plans. Underwritten by Golden Rule Insurance Company, they offer flexible, budget-friendly medical, dental, and vision coverage that may be right for you. More at uh1.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这期节目是我在伦敦和北京的历史学者方照以及有动公号的主人动姐一起录制。我在伦敦的新家现在是家徒四壁，猫和狗暂时还没有入住，所以不会有他们嚷嚷的声音。动姐、方照，你们好。
Hello,
一帆你好。
然后我现在看到就是方照家还挺漂亮的，你们能形容一下现在你们录音的环境吗？
对，都是宜家家居嘛，啊，区别不是特别大，在一个那个半开放的，也是一个跟你一样，这个跟你在北京的旧居一样，就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厨房的旁边，啊，在一个餐桌上，
好吧，
对，因为这个是折叠的，我们没有把那半边打开。
哦，好的。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上线不久的迪士尼2019版的《狮子王》，还有一个美剧是乔治·克鲁尼他导演，参与导演制作，美国小说家 Joseph Heller 文学名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最后，当然还会有我们的编辑推荐的环节。虽然文化土豆更换了录音地点，但是现在可能比以前更需要大家支持，希望想成为赞助人的听众去我们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 那狮子王2019其实按我昨天看的时候的感觉，几乎是和1994年那个版本是台词就像是原封不动的搬过来，故事也几乎没有变化，讲的就是在非洲大草原上，就是一个狮子王子，然后他的父亲被自己的叔叔杀死了，这些情节都异常的像哈姆雷特，他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报仇，然后重新夺回了王位，拯救了自己的女朋友和母亲，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我形容的全不全，这个故事里还有什么重要的情节你们可以补充？
基本上就是这样，它确实是跟94年那版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所有的大部分的，它好像比原版要长个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左右，就是增加了一些小情节，比如说开头那个老鼠跑的时间它增加的多一点，以及中间有一段那个奈奈跑出来的那一段是新加的，其他的基本都跟原版的那个94年的动画片的那个长度是一样的。
94年的时候我是小学，我不一定记得在电影院看这个，我肯定记得 VCD， 然后我也记得当时买了原声的那个磁带，然后通过这个磁带学了很多英文单词，然后学唱这首歌，特别是 Hakuna Matata 这首。不知道你们对最原始的狮子王是什么样的记忆？
其实我最原始第一次接触这个狮子王啊，我们俩算是同龄人是吧，啊，都属于80后，但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狮子王是通过小神龙这个那个里面放的狮子王的就是改编动画片，而不是94年的电影。我是很后来才看到这个94年的电影版的狮子王的，而且我也就只看过很小一部分啊，基本上都是它的节选，所以我没有完整的看过1994年版本的这个动画版的狮子王。但是我完整的看过这个狮子王的音乐剧。
哎，那这个音乐剧你是在哪里看的？它和这个电影有什么区别啊？
音乐剧呢是在迪士尼乐园看的啊，迪士尼乐园的剧场看的。它也就几个剧吧应该啊。那么这个音乐剧呢，它的表现手法和这个电影呢在很多地方上是惊人的相似的啊，因为一般来说你电影能够突破舞台的很多限制，但是其实整体的场景设置啊，还有它的这个包括对白，包括这里面的人物的就是非歌曲的部分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音乐剧版本的歌和这个电影版本的歌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虽然他们的目标受众可能他们会认为是什么3到99岁或者怎么样，但是对，就是合家欢这种感觉，但是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音乐剧的唱词的难度其实是要比 电影版的要高啊，那个而且音乐剧所体现的人物的这种人性的成分要比起码这个版本的动物性的成分要高啊，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你可能对他是狮子还是什么东西你不是那么样的在意，虽然他们有很好的化妆什么的，但是你很明显觉得他是人，他是有人的思想，他是有权利欲望，他是有一些这些东西的。但是在电影版中我感觉更多的是他们的一些生趣的部分，就是他在电影中强调的氛围更加是一种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氛围。就我最大的感觉其实是这样，就是音乐剧里面那个刀疤其实挺坏的，但是电影那个刀疤你不是很恨他。
哎，我想问一下音乐剧版它的装扮是什么样的，就是它是直立的还是
它是直立的，它是直立的，对，它没有，
就是只是一个人形，它涂了一些就是像狮子一样的，
也对，有一点像演京剧，
哦，
对，有一点像那种武松打虎式的那种京剧。
鸟也是直立的是吗？
对对对，没有，音乐剧里的角色没有这里面这么多，没有鸟，应该鸟我起码不记得了，但是就是其他几个角色是有的，对，
你刚才讲音乐剧里它那个拟人化的程度是最重的，其实94年那个版本出来的时候，当时大家其实一个宣传点也是说这是一部，是不是说是第一部完全由电脑 CG 做的动画，类似这样的宣传口径啊，然后。我们当时大家也都是觉得哇，这些动物看起来就是人，因为他们的表情特别丰富。反而这一次我看的这个版本，前5分钟最强的感受就是你有点以假乱真，你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用镜头拍摄的动物，就好像是在看动物世界。然后哪怕是动物在对话的时候，他们的那个人物表情，就是人类的表情是很有限的，几乎是你就几乎是像看自家猫狗一样，就是
面瘫的表情，
那个或者是说那个动物的内心活动是通过他们的语气、背景音乐以及观众自己大脑带入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以前可能有人批评说把动物拟人化太厉害，当然他们逃离不了拟人化，要不然没法演了，对吧？但是在动物的处理上他们好像是更贴近动物世界的。不知道冻姐你是不是看了一下艾弗尔有一篇文章给大家解释他是拍摄的真正的动物吗？还是
我因为看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就是说他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我后来去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他其实这个所有的拍摄不是真人也不是真兽，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电脑完成的，他那个技术叫 CGI， 就是计算机生成图像，然后他是真的是从无到有去造了一个非洲草原。它应该有好几种不同的就是技术的结合，比如说 CGVR 面部捕捉，就是我猜想啊，比如说它的所有的整个环境应该都是电脑做的，然后里面所有的动物可能会有一些真人扮演和那个面部捕捉的成分去诠释它的动作或者说表情。就是因为这方面我也不是特别懂啊，我是看这个文章以后我感觉好像是大概是这样。而且他这个技术应该也不是第一次用了，就是这个导演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奇幻森林，他就是在这个内部里面他也用了很多的这个技术。但是那一部电影有一个特点是他是有一个真人的小男孩的一个主角是扮演的嘛，
对对对，
所以就跟这个不太一样，这个是全是电脑生成的动物，所有的都是电脑生成的，但是它确实做得很逼真，让你感觉真的是像在看纪录片一样。我理解就是摄影师会戴那个 VR 眼镜，就他有照片，就是所有人都站在一个空间里面，每个人都戴了一个VR 的一个头盔，然后去就有点像是我的理解啊，是摄影师会看到里面就是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然后由摄影师去决定说我们这个镜头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移，就跟真实世界的拍摄这个方式是有一点一样的，但是就是说你的能控制的更大，就比如说真实世界你要拍一个日落，你就得等到日落的时间，但是你在那个 VR 制造的就是电脑制造的这个世界里，就是你想有一个日落你就可以拍一个日落，你想从上到下拍就从上到下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所以它有点像是在一个电子游戏的录屏是吗？
对对对，
就是一个
像
它创造了一个塞尔达传奇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世界，然后在里面录屏拍出来。
对，好像是有点像，就是它至少有一部分的镜头都是这么完成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其他，比如说加上动物啊或者怎么样，它是要再经过第二轮的制作的。
OK，我好期待。其实这么说它 也可以其实做一个全景电影出来的，它的素材是够多的。那将来我们也许就是每人戴一个头盔，然后 草原的一方发生的这个故事，但是所有人都选择转头去别的地方看别的事情。
对，我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镜头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记得他是他就是辛巴第一次去那个羚羊谷还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镜头，就是好像是所有的那些是羚羊还是什么
角马
对，角马从那个悬崖上往下冲的那个场面，它其实是一个俯视的一个镜头嘛。我那个镜头我自己就感觉特别适合在迪士尼乐园做一个就是游戏的一个场景，你就可以去沉浸式的去观看那个场景，是特别适合的。因为我在上海迪士尼就是有一个我忘了是叫飞跃地平线吧，好像是，就是那个项目就特别像是就是你坐在一个高，它会给你升到一个高度，然后你去全景的去观看很多的就是非洲大草原啊或者什么，那个反正这里面的这个场景就会让我想起我玩那个项目的时候感受。我就会觉得说这些技术完全可以用在游戏上，就是更像是一个体验式的一个东西，而不应该仅仅是就是去讲一个狮子王这样的故事。它的技术应该是非常厉害的。
我就先讲讲我对电影内容的感受。我觉得它还是讲了，它肯定是我们刚才说基本是照搬以前的台词，讲了一个我们都熟悉的故事。最开始的这种对技术的新鲜感稍微淡一点以后我就睡着了，说实话，因为就我基本知道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不过最大的区别肯定是现在我已经30多岁了嘛，去看以前几岁或者是10岁左右看的一部电影，那以前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正义和邪恶之间的斗争。然后看这一部的时候，我最大的区别的感受就是它是辛巴内心的一个关于自己要什么样的生活的，好像他去跟那个猪还有那个狸猫在他们是猪和狸猫吗？猫鼬和那个野猪在一起的时候，我好像就想起了我们有时候录音的时候聊道教啊，聊这一类的哲学。然后就是你是要过一个田园式的这样的生活，还是要去玩政治，要去当领导，要去，反正对我来说这一方面的冲突是我小时候完全没有碰到的。然后接下来也是说那种对于刀疤脸，刚才方照有说在这一集里好像也没有觉得他那么坏，然后更多的注意到了负面人物的一些他的背景故事，你会觉得他可能在家里他就是属于那个没有那么被喜爱的阿哥，可能他武艺不是最好的，或者是说学问不是最好的，又或者是说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秃，他的那个毛没有那么茂盛，就觉得可能是被外貌协会歧视了或者怎样，他反正就慢慢的心里就变得很阴暗。现在长大一点也会就是去懂得去欣赏这种人类的阴暗面和他怎么去发展这个阴暗面。然后最后看到后来，当然小时候也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故事应该还是有环境主义或者是怎么更好的管理和利用自然资源这一方面，因为在狮子王统治的这个大草原，他们是按需分配，或者是说没有大家的欲望，就有点像是个儒家社会，他没有那么大家的自控力是比较好的。然后刀疤上台以后和这些豺狼一起，他们就更放纵的，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很快就把这个草原的自然生态给破坏了。那这一方面的感受也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以前完全不懂，没有意识到了。看到最后稍微让我有一点失望的东西是，他好像还是在歌颂一个叫什么王权，有点这个意思吧，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人君来统治大家。然后你就会讲到，那确实作为刀疤来说，他自己是二阿哥或者是怎么样，那他们情愿辅佐一个小孩都不去辅佐他，我如果我是刀疤也会心里很不平衡的。那我觉得这种平衡也是他们的这个世袭制度带来的，但是好像在这方面当然迪士尼就不太会去讨论了，如果讨论这个就没有任何公主王子的故事出现。不知道你们看这些看的时候有去对内容方面有什么吐槽或者是新的发现吗？
吐槽倒是没有，因为这确实是个经典故事啊。这个故事虽然脱胎于哈姆雷特，但它其实是一个结本的哈姆雷特，它去除了哈姆雷特里所有的那些悲剧的因素。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这里面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也确实是我在看音乐剧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内容因为在音乐剧里他的这种光芒万丈的这种父亲的形象，还有他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细节内容，比如说他和他儿子的玩耍，他原谅了他儿子这些内容，这些在音乐剧里其实都是没有的就是他这种父子情深这种感觉倒没有。在音乐剧中更强调的就是他是一个从小就被寄予厚望，要当一个人君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后来通过这一番既是对自己内心的挣扎，又是对坏人的这个搏斗最后成功的成为了一个新的明君就可能在这方面我本身对这个叙事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他的就是温情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包括他里面对这个猎狗，虽然猎狗长得特别丑，而且动作也很猥琐什么的，但是其实猎狗他们讲的那些话都还是蛮好玩的就是坏人也经常彼此之间开玩笑，说什么比如最开始说本来是应该我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去包围的，怎么你们也来插话什么之类的。
他有一种笨贼的感觉是吧？
对，他有一种把这个坏人可爱化了的一个倾向当然他也有更坏的人，就是那个整个猎狗的头领，但其实这些在音乐剧里都是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角色划分的。在音乐剧里这个猎狗这个团体就是一个走狗的一个角色那么在和我小时候看的动画片相比较呢，我觉得就是这两个配角的戏份虽然在这个电影中也很有意思，但是他们的戏份被降低了。就是最早我看的这个动画片，它主要就是以辛巴在这个到了那个世外桃源的有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的而不是大草原的环境里面的生活的那个内容，然后那个就更多的会像一帆你刚刚提到，他就讨论了一些就你要是自己就是这么欢天喜地的活着就是happy happy happy and die， 就这么一种生活是什么样的对
这个梗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在第二部讲第二个话题的时候
我刚刚没有反应过来，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就觉得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我其实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很疑惑，在于说这个片子到底拍给谁看，就是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后面有一个小孩，就是他特别激动，就当看到就是辛巴他爸死的时候，他就开始踢凳子，就是非常激动，说他死了怎么办？但妈就安慰他说都是假的，都是假的。然后但是小孩看，我是觉得他的整个故事啊，就是像刚刚说的，他是一个很经典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过于经典到我看我就会觉得很疲惫，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已经完全知道他下一步该怎么发展了，然后没有任何惊喜的东西，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适合成人去看的一个文本，但是。小孩去看呢，我又会好奇说小孩看到这么栩栩如生的，就是狮子，当然在里面的狮子都是还是比较除了刀疤以外，其他都是比较看起来就比较英武，然后就都很漂亮的一个形象，但是像猎狗和其他的，比如他们中间有一段吃虫子的情节，我就真的是我都不敢看，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一部分拍的就不是那么的可爱和美，那小孩能不能，
但是小朋友很喜欢，
真的吗？
我觉得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些恶心的东西，还有屁啊这些，是。
好的，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就是包括说因为丁满和鹏鹏是我特别喜欢的形象，在原版的，他们不是有一个自己的衍生动画吗？我看过那个衍生动画，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
就是我也是看的那个动画，对，丁满和鹏鹏。
对，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是鹏鹏就变成一个丑丑的一个形象，就是我是有一点无法接受的，就是整个故事看下来的话。我是觉得很难去喜欢，就是它太熟悉太经典了，而且我今天真的是把94年的那个版本又重新拉了一遍，基本上结构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连场景都很像，但是这个拟人就是包括我们说就是这个东西拍出来有一个我最大的疑惑在于说它为什么要做得这么逼真，但是在这么逼真的同时它又少了很多动画就是传递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包括刚刚一帆说的是说他的表情有一点就是你感受不到嘛，就是我发现就是我看到微博上好像有一个人说动画片的那个版本里面狮子是有眉毛的，就是你可以通过他的眉毛挑眉还是什么样，你就能够判断他的情绪，对，但是在 这个版本里面其实你是很难判别他的情绪的。而且我发现说在这个里面他虽然做的这么，我觉得这个电影最让我分裂的就是说，你光看画面你觉得像在看动物世界，但是其实他讲的又是一个人类世界的故事。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很疑惑，就是包括说甚至有一个细节，就是刀疤最后他不是要让那个就是辛巴他妈当自己的王后嘛，就是他其实这个过程持续了非常久，就是等于说我理解啊，动物世界这个事情就应该是强取豪夺，就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伦理或者说我需要服众这件事情存在的。但是他在这个里面他就呈现这个过程，就是我就说服你，我劝你，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包括这个片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受伤的情节，包括那个穆发萨他死的时候也是整个狮子是完整的一个狮子，他没有摔或者说有开膛破肚，就是我相信这肯定都是对，肯定这个都是为了就是儿童观众考虑的。但是这个会让我作为一个成人，我看着我就非常的别扭，就是一方面他讲了这么多成人的就或者说一个这样的一些规则，但是在整个细节里面他又是非常照顾低龄观众的，这是我看这个片子我觉得最分裂的一个地方。
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个动物世界会发生的那个强取豪夺这个事情，就是在人类世界其实也是这样的，在哈姆雷特里面那个叔叔也是把他的母亲哈姆雷特的母亲娶来了，
对对对，
所以他不仅是一个解版的动物世界，也是一个解版的人类世界。而且就是关于动物死不死这件事情，会是所有就是成人观众脑子里一直会想的，他这个其乐融融的世界里不自洽的地方。然后电影里面也会不时的做一些解释，包括后来吃昆虫，通过素食主义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反正都不是最终不能够特别让人满意吧，
是，所以就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用这个真实的这个技术你已经用得如此成熟了，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么真实的这个就是完全拟真化的技术，如果它最后拍出来这个片子是完全的默片的话，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些经典的莎翁剧它都改编成了芭蕾舞剧，而芭蕾舞剧是没有任何对白的，也是能够完整的看明白就是中间发生了什么啊。所以以迪士尼编剧的能力，以他们的技术，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如果他是做了这么一部剧的话，你就可以觉得他的技术和他要表达的东西是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目前他实际上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但是他在 render 这个，就是他在呈现这个最后他要呈现的主题的时候，他似乎不是那么的水乳交融。
是，特别是如果你把它和 Pixar， 当然它也是迪士尼的一部分，可能是分开的团队去做比较，你就会发现最近聊的《玩具总动员》，它在第一到第四整个价值观，然后就是主角是谁，他们的人生选择等等等等，都起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最新的这一集《乌迪》其实就是选择最后，也就是说如果是放在狮子王里，他回来把刀疤摆平之后，他又会和鹏鹏一起回到他们的热带雨林里面去过那种吃虫子的生活，就是放弃王位，然后甚至是像如果是权力的游戏，到最后也是说 OK， 那我们来搞一个选举，也许那个猴子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就等等这一类的东西。也许确实狮子王就说明他面对的那个观众还是更加低龄的，所以他需要去适应更多儿童文学的就是一些叫什么规范。
我在看的时候有一个感受，就是他是不是因为在技术上做到了一个就是登峰造极的一个地步，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在这种努力之下他们就可能没有精力再去完善一个已经经典的故事了，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把原来的故事一比一的就是再搬过来，就我给我一种这个感觉，就是他们可能全部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去技术上的完善，但是这个事情又确实阻碍了情感的，就是整个感觉非常好，非常就是你能看到说非常精致非常美，就是看起来整个技术完全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地方，但是也让你找不到任何可以跟里面的人物共情的地方。
对，除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和刀疤有一点共情， 但是
因为
我觉得是脱发的原因。
刀疤这个人物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发现一个非常细小的细节的不同，就是在动画里面其实刀疤跟辛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就是他一开始就就是比如说当他第一次诱骗他要进入到那个猎狗的那个领地的时候，其实辛巴没有说什么，辛巴只是说啊，想象一下如果我当了国王以后会怎么样呢。他并没有说出像电影里面说我要你臣服于我，你要臣服于我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在电影里面那话其实是非常挑衅的嘛，就是有一种耀武扬威的感觉，但是在原版的动画里面其实是没有的，他只是这么一说，但是刀疤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念头，然后之后他才当然也跟电影里面一样，他去找猎狗谈判啊等等等等，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版本里面就是确实感觉他挺没有，就他完全就比如说他已经当上了国王之后，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跟朋友说他为什么不再生下一个自己的后代呢，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有一种竭泽而渔的感觉去做这个统治，他好像就是想过把瘾。
所以如果我们要写一个刀疤的外传，以他的角度来讲狮子王就会非常有趣，也许他没有办法生小孩。
这个想法是有一点，对，感觉是一个成人版的狮子王外传。
好呀，那狮子王我们干脆就聊在这儿。经常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文化土豆是一档由听众们赞助制作的播客节目，每周五和大家一起聊影视、文学和思想。我们的赞助人每月可以收到我写的会员通讯，也能自动加入到每月最后一天的赞助人抽奖。七月底我会抽出6位赞助人，分别获得中信出版社的《作家最后的访谈》系列书中的一册，每册聚焦一位20世纪的伟大作家，分别有海明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博拉尼奥、冯内古特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了解更多，你可以在豆瓣里搜索《最后的访谈》。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赞助人，请访问 culturepotato.com。快进到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是这最近刚刚上线，在美国先上线几个礼拜，在英国正在演的第22条军规啊，很多人我想都是听过这句话的，因为这个短语已经进入了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可能有一半的人其实不太清楚它具体是指的什么，我们不然让方照给大家讲一讲，先讲一下22条军规，我们在日常用语中用的时候它指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和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个第22条军规其实是在英文世界中比中文世界中出现频率高得多得多的一个词。那个很多的就是我们如果读英美主流媒体的报道，他们都会说什么什么是一个 catch-22 啊，它甚至被用在今天的中美贸易谈判中啊，说一个怎么怎么样的谈判策略是一个 catch-22 啊，它指的就是有这么一种规定，这个规定它本身是不自洽的，它本身会让你陷入到一个逻辑循环里面去。那么这个第22条军规它之所以这么经典，就是在当时这个约瑟夫·海勒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他第一次用书面文字的形式把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样一个规定给完整的表达了出来，把这个荒谬呈现于纸面之上。他的文字表达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疯了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免于执行任何飞行任务啊，这个所谓的飞行任务其实是去做非常危险的轰炸任务。但是呢，只有你在理智的情况下，你才会想到我不想要去执行任何飞行任务。疯了的人是肯定会去执行任何任务的。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都无法证明自己疯了并且可以不执行这个飞行任务。那么第22条军规的上半部分是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多知道的，下半部分就是这个在我们这个电视剧里不断看到的一个主题，就是你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国家给你派给你的任何任务，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Okay, 听你这么一介绍，我发现我在英国的前这3-4天也经常遇到很多所谓的 catch-22， 就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宽带，我只在用 4G 和你们连线，就是因为好像办宽带你就得有那个信用分，就好像蚂蚁信用一样，但是你如果 不办任何就是这种商业的账单的这种商业关系，没有定期别人记账单你还钱的这个记录呢，你就没有任何信用分，然后没有信用分你就申请不到这些所以是因为我十几年前是有工作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好像过了多少年以后你的信用就全部都被刷零了，现在我就基本是遇到了同样的一个死循环
困境。
哎，也许死循环是一个对对对对。然后这部剧其实是看我当时看的时候不知道乔治克鲁尼有参与，但是他很聪明的在第一集里就出现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明星，他们都不是主角，还有一个配角是那个豪斯医生的 Hugh Laurie。
豪斯医生的男主角，对
对，就这俩人一出现就把我勾住了。然后就觉得哎，这部剧可能有意思，而且画面也是特别的美，它能算在国内就可以算是一部小鲜肉剧了吧，
应该是吧，就是里面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镜头。就是你说到小鲜肉剧很有意思，就是我去查了一下发现他们的定位特别有意思，在于因为他的定位除了说那种对战争题材感兴趣，比如说喜欢看兄弟连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传统的男性观众以外，他有一个特别的定位就是年轻的女性观众，就是他们觉得说有年轻的女性观众愿意看这个剧，可能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原因，里面有大量年轻的就是男演员，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激情，就是我发现这个点可能是中外女性观众都相通的，就是对于这种稍微有一点点卖腐的倾向的这种题材的片子是有一定的同人女观众会愿意去收看的。所以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他们觉得说这个片子说不定在女性观众中也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但他卖腐的这种方式和亚洲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没有，反正我没有看出来就是人物关系有卖腐，只是说他们没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都光着身子在河里游泳。
对，
对，
基本上这个片子我是看完以后我没有任何他有这方面倾向的感觉，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单纯的只是兄弟情或者说是一些画面上的东西就能够满足一部分喜欢这种题材的女性观众。
我们先回到故事上面，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关于二战，然后写于海勒是写于韩战，就朝鲜战争，然后出版于越战初期，如果我没记忆没错的话，所以它其实也是在欧美很多学校的高中生会要求被读的一本书。方丈是看过这本书的对吧，你能讲一讲？
对，就第一我要这个开张明义的说，就是我认为这个电视剧远远比这个书要好。这个电视剧是这个主题的甚至是我今年上半年看的所有的电视剧里最好看的电视剧，不仅是关于二战这个主题的，就是它真的是拍得太好太好了。虽然它只有
亲爱的我们已经下半年了
但这剧是上半年出的所以可以算作上半年
啊，真的太好看，这个剧真的拍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书呢是这样，因为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上高中嘛，所以说书是有一点看不下去的，这个书非常非常的长啊，不论是你去看那个英文啃那个英文原著也好，还是你去看一个翻译的版本也好啊，因为英文原著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笑话嘛，必须是要用那个英文你才知道啊，它这个笑点是在这里。那中文它会有一些注释，但是这个书其实是不容易看的，它这个书本身呢有一定的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是在战后写的，所以它受到很多现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它是有多视角的转换的，而且它不完全是按照线性在发展的，而且还有在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书的语言特色是比较啰嗦的。如果你不是很习惯这个作者他的语言风格的话，很多对白你是看不下去的。但是在这个剧中，他就把这个书中最精华最好的对人世间最冷峻的部分全部都体现出来了。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卖腐这件事情啊，就是在电视剧中通过影像元素呈现出的当时的那种军营中的氛围，其实是书中他勾勒不出来的。我觉得书中的人物刻画没有电视剧刻画的深刻，看书的感觉就是，书其实有一点更加 stereotype， 更加模式化的去写每个人，但是你在电视剧中你就感觉到他每个人都可能是你身旁的一个人，他非常非常的有这个现实的一个色彩在里面。 而且书中那些笑话其实说因为你阅读的时候你会带有想象嘛，电视剧里面你可能没有想象，但是书中那个笑话没有那么好笑，因为它很快就很沉重了。而在电视剧里可能是第四第五集开始你才发现，哇塞，这个故事原来是这么残酷的。
我记得就是有人采访海乐的时候问过他，你对二战是怎么看，他有一句话特别，我觉得是挺能代表这个作家和这个他小说的那种感觉的。他说二战是 fun in the beginning，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还蛮好玩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能够把一个年轻的入伍的人他去参战时候的很多心情和他最初的体验以及后面的体验就都能够表现出来。因为在剧里面这个年轻人他是选择去当空军，然后被派到的意大利，当时去执行一些轰炸意大利和还没有到德国南部吧，就起码是轰炸意大利北部的一些任务。因为有讲这个主角叫悠悠，他是一个犹太人，和作者一样，他去选择当空军就是他认为空军是技术含量最高，所以是需要接受培训时间最长的。当时他预计他培训结业的时候二战已经打完了，所以他也是一个有一点这种喜悲剧色彩的，就是很聪明，然后希望通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算计上帝，但是永远世界都比他设想的要残酷和叫什么讽刺很多的这样的感觉。
对，他在这个剧里面，因为我没有看过小说，但是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主角他在里面是使尽了各种的方式去想要逃脱，但是最后每一次都会比他想象的要更加就是无可奈何。尤其是像方老板说的，到了后面几集他的那种算计和那个小聪明已经其实是一种挣扎和无奈了，就是有一种垂死挣扎，就是那种感觉到后面会让人看的觉得说还挺绝望的。我会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角色，就是那个做生意的那个人叫 Mino 吧，是吧？对，他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对，因为我看到说好像小说里面这个角色并没有特别的戏份很重，但是在这个剧里面他是提到了几乎算是男二的一个位置，就是他跟男主角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甚至说他跟这场战争都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他后面那个就自己创立一个公司，等于说是有一种资本主义横行天下什么都不怕，就是能够超越一切的这样一个存在。我是觉得这个剧里面他的点缀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也显得说整个故事更加的讽刺了，我对这个人物还挺感兴趣的。
我可能稍微补充一下，那个在方老板之前补充一下背景，就是这个故事讲我们讲的这个悠悠，他是一个空军的轰炸员，他是一个很不想打仗，然后呢既然被派去前线就想速战速决。当时每个人轰炸每个飞行员需要飞25趟啊，然后就可以回放假回美国。那他在的那个不知道是个班是个营还是个排，我不懂这些的，那个司令员是一个希望升官的人，那他就希望他们的飞行员能够有不退役然后在那儿一直立战功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就每个礼拜都把大家退役的那个目标提到30次飞行、40次飞行、50次，以至于所有人都快被逼疯了。然后他所有的战友都在这种逐渐漫长的工作需求下都阵亡了。然后他自己也就从刚才东姐说的那种耍小聪明、开小差、然后忙里偷闲的状态，到了最后已经就是精神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冻姐刚才讲的那个做生意的人是他们这个团队里面的炊事班长，然后这个炊事班长利用其实就是在利用战争和利用自己可以操纵的这个送物资的这个运输机在做各种各样的大生意。交给方丈。
就我再补充刚刚一帆你刚提到的几点。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投弹手他之所以去那么频繁的执行任务，这个呢是和二战后期就是所谓的这个战略轰炸的普遍性有关系的。其实在这个电视剧中呢，包括在书中呢，他们没有很仔细的讲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是本身值得一说的。就是在今天的军事理论看来，这个战略轰炸这么一个做法，首先它是不人道的，第二它的效果是非常差。
对，
所谓的战略轰炸就是不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工业和民用目标进行的轰炸。所以虽然这个电视剧中只是隐含的提到说，哎，你看罗马都被炸了，但是我们没有炸梵蒂冈啊。就是其实他们要 炸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德军的部队，嗯，也不是他们的什么东西，只是一个可能桥上的一个桥，或者是一个什么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储存库的一个地方啊。类似的这种战略轰炸的手段当然是更加精确的，在南斯拉夫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都被使用过了，但是这也是对啊，这造成了什么我们也知道，对吧？然后但这也是被广泛批评的一个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在二战中最典型的行为就是在广岛和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因为我们现在仔细想想看，如果我们不以战胜，对对对，如果我们不以战胜国的目光来看这件事的话，那么这两颗炸弹投下去，他们在军事上的作用是非常低的，但确实又因为这两颗原子弹投下加速了日本的投降，所以这也是一个 catch 22。 就一方面你非常想批评这种不人道的行为，但另外一方面在最不人道的行为发生了之后，它真的就达到了这个战略轰炸之前许诺但是完全没有达到的效果。这是
你从中受益了。
对，这是戈林最开始宣传的，说我们可以通过轰炸伦敦而不是轰炸英国的部队使得英国投降，当然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做到，不列颠空战最终以英国胜出而告终了，但是战略轰炸这个事情却被盟军完整的学习过来了，所以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这些人的牺牲，就他们真是 die for nothing 啊，真的是 die for nothing。 而一帆你刚提到这些所有的他们都是在飞行中队里面的嘛，那么太平洋战争也好，还是大西洋，就还是在这个大西洋战场也好，这个空军的这个轰炸机的牺牲比例都是远远大于地面部队的伤亡比例的。尽管这个长官啊，对，尽管这个长官一直在跟他们说，你看，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地面的兄弟不要牺牲，我们才做了这些事情。这些目的其实本身就是不成立的。甚至你不需要这个 Mino 天天做生意，拿着军用飞机，甚至是德军的飞机来做生意的人，出现，你都可以从军事上，你就可以说，可能，做这些战略轰炸也达不到他们希望的目的，而且它还造成了大量无谓的伤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难得的是这个主人公悠悠他是一个特别透彻的人，他从走正步训练这件事情就看出来军事生活其实就是没有意义的啊。而在这件事情上真实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美军的空军飞行部队往往是最忠诚最洗脑最彻底的部队啊。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可以佐证的故事，就是萨义德在哥伦比亚执教期间呢，他上一个文化通识的课，那么这个课呢，因为选课的人员有限，所以每个选了课的人要经过一个非常简短的可能10分钟15分钟的面试。那么在因为萨义德执教期间是70-80年代嘛，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美国空军退役的飞行员啊，恰恰就是投弹手这个角色叫 Bombardier 啊，来萨义德这里来想上这门课，然后呢，萨义德就开始跟他闲聊说，哎，你是就是在军队中你是干什么？你在越南战争中干什么？那么这个学生的回答让萨义德记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多有提及。他说，我干的事情叫 Target Acquisition、啊，就是锁定目标这件事情。那么萨义德开始非常疑惑，就说这个是干什么？那么用了很长时间才了解到，哦，原来他是一个投弹手，就和这个悠悠是一样，但是这个人他从头，对，但是这个人他从头到尾他都认为他只是在完成一个任务而已啊，这就和在纽伦堡审判中所有的纳粹军官说啊，上级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只是去干这个任务而已，
我只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悠悠从最开始他就看得非常的透彻，他的通透和那个意大利老人的通透和那个街头的女孩的通透还是不太一样的，他其实没有那种世俗智慧，他从最开始他就是超越性的，他在那个乔治克鲁尼扮演的那个军官在走正步训练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这件事情，他就跟他的所有同僚说，走正步训练没有任何意义，走正步训练就是为了折磨我们，折磨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体现出他们高高在上的权利，
而且他还甚至愿意去和他军官的老婆上床，对吧？
对，他们俩而且
我也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
对，他们俩还互相问说，你跟我上床是不是因为我老公是你的上级，然后他说有一点，然后对方就两个人都因为这件事情而做，有一点因为这个事情而做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啊，对，反正我觉得方少刚才分享的挺有趣的，让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个战略轰炸和恐怖主义，以及很多地方的高压政策是有相似的，就是说你实际是起到很多反效应的。虽然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暴力去获得他们想要的正面结果，但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和刀疤想的那种统治感觉差不多。
你们是不是可以说一下刚刚那个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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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
啊，对对对，
这个二十二条军规里面的所有配角，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啊，包括这个施虐狂，就是这个乔治克鲁尼演的这个角色，还有第二个施虐狂，就是那个天天给他们中队增加飞行任务的那个人啊，就是第二个他们这个中队实际的这个长官，因为那个后来那个Shestakov 他就升官了，他就变成了将军来给他们做什么授勋仪式，但他们的中队的那个指挥官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那个豪斯医生的扮演者那个卡斯卡上校，他做了很多很多决定，比如他跟这个 Mino 一块做生意，是因为 Mino 奉承说我看出来上校你特别有做生意的天赋，他就信了，然后他还把那个叫 Major 的人提升成了一个真正的上校，所以他就变成了 Major 啊。然后这个这些事情在小说里其实都有描述啊，但是只有看了这个电视剧你才觉得这些配角演得如此的生动，如此的好啊。包括那个悠悠冲进那个上校的办公室，被他的助手给拦住，然后那个助手就跟他说你不能冲上校的办公室，这是上校的办公室。那个悠悠就说他是我的得分后卫的办公室。
而且他们这个行为也是一个非常符合主题的，就是问他说我什么时候能进去见他，他说他走的时候，那我为什么，就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就他自己人为制造了一个我永远都见不到他的这样一个困境，就跟我永远没有办法停止，就是因为我疯了而不去做任务一样，他是一个小的威胁的那个设置。
所有的地方都有这样，他的每个配角包括那个就是因为玩飞行特技而导致自己战友死了的那个内裤，其实那一幕其实是整个这个剧走向逐渐的黑色幽默的开始啊。最开始可能还是更多的是幽默啊，包括最开始来营地报道走错了飞机而死掉的那个年轻人，跟最后一幕他目睹着那个年轻人那个背后中弹，还是他的强调的这个程度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也想说这个，就是说刚开始他害得一个年轻人死，是有一种就是他其实当时是虽然有所冲击，但因为他没有目睹这个人死或者怎么样，他会觉得稍微就是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当最后这个年轻人因为他的一句提醒坐在了那个飞机的中部而不是坐在那个尾部的时候而死，他那个冲击就是直接压垮了他嘛，那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说悠悠最后就是变成了一个我们在这个剧的第一集和最后一集看到的那个样子。
就也是方亮之前讲的一个事儿，让我想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Joseph Heller 是犹太人，然后这个悠悠 Yossarian 他也是一个犹太人，然后我也会觉得并不是种族主义啊，我只是说他这里面体现的其实体现出了一种那种比较古老的民族，或者是就是经历比较多的国家，他们会有包括法国包括意大利，他们会有一种比较无奈的感觉，就是通过幽默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通过来取笑这个世界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然后得以存活。因为在这部剧里他们攻占罗马的时候，罗马有一个拉皮条的人，对吧，然后他就说你们永远不可能打败意大利，因为我们就永远就是第一个投降的，然后多少年之后你们就走了，我们还会在这里。二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法国很迅速的投降，因为可能他就是怎么讲，就可能具体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只是把这归纳成为一种处事的态度，就是一种不是正面和你做对抗的这种态度吧。然后有时候也会特别刚才说到原子弹的爆炸，如果大家都知道那美国那边会最后有原子弹，那所有的人都二战还反抗个啥呢，对吧。然后就好像之前我们聊不知道哪一期聊什么东江纵队之类的，明月几时有还是哪一期也有聊到，就是 抗日的很多牺牲还不如大家就等原子弹爆发，就是然后这里带出来的又是一个很消极的态度嘛，然后我也不知道，嗯，就会想到这些了。
我看到有人说，就是意大利的这个人，他的这个态度，他包括他说的这番话，就是给人一种虽贵犹战的感觉。就是虽然说你第一个就是认输了，但是你其实是能够活得很久的。但是像悠悠他们这一帮人，就是有一种，或者是悠悠更感觉到这种差异吧。就是所有人，就是包括他的上级和他身边人都会告诉他说，你要为了一个理想或者说一个崇高的东西去奋斗，你要站着，你要扛着所有的压力。但是这种站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是可能是这个剧想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为了谁去战斗，有这个感觉。包括说刚方老板说后半部分涉及到他不仅仅是对一个中队效力，他是为整个国家的这个庞大的一个命题。我不知道书里最后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对这方面有一个大概作者想要表达出来的这个主题是什么意思。
嗯，其实在这个书里也好，电视剧里也好，都有侧面的对这方面的体现。那个我先补充说明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为国捐躯或者牺牲在这个书中是怎么被描述出来，它的无意义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悠悠他做这个投弹手，很快第五次任务，就前几次任务的时候，他就发现根本没有任何德军的飞机在上空中跟他们作战，所以所有的 gunner、就是那些拿这个机关炮的那些人都是没事干的。所以他们就是第一个牺牲的那个人，他是个 side gunner， 他就是去拿机关炮那个人。但是他们那个飞机为了满足这个满员，就是能够起飞这个事情，所以必须要找一个人上去，然后他就上去了，然后他就死了，因为那个飞机被击落了。
对。
然后呢，最后那个年轻人的死呢，是因为悠悠的一个战友，他同飞机的那个 tail gunner， 就坐在尾部打机关枪那个人，在上一次空战中尾部被击中，他死了。所以悠悠就觉得坐在那里不安全，所以就让最后那个年轻人说，你就坐在那个旁边看看就行了，然后你这样的话就没关系的。然后这个人后来也死了，是因为正好他坐的那个地方就被地面的防空炮火给击穿了。所以悠悠会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他，再有一点，但他同时又深刻的知道这些人就是他们飞上天都没事干，他们没有任何要飞上天的意义，在一个死亡率接近50%的一个战场上啊。所以我觉得约瑟夫海勒最开始就他对这个要执行这些任务他的价值他的意义就是完全否认的啊，包括这个中队长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炸什么。
当然这个其实从他们在开始训练走部队的时候，走正队，你就已经以小见大，觉得这整件事情毫无意义。而且我们看到不同层级的军官，那比较低级的军官就是想立战功，那比他高级一点的军官就是说我要让大家走正队都很好看，然后这样可以让我的上级更满意，然后他们的上级就是最后来受勋的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一战军官了，然后他已经当将军了，然后他在意的事情可能就是更加虚无缥缈的事情了。
那个受勋的军官就是训练他们走正步的那个军官，他升官了。
最后一集来了一个，就是整个负责欧洲战区的
欧洲战区的那个，对，是对。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这个电视剧中有一集，他有一个争论，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干什么，我们去到底是干什么？这就带出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话题，就是有一个人就说我不关心我这干什么，我就是每天很快乐，你每天都担心这些事干嘛。然后另外那个跟他关系最好的那个他的那个战友，从最开始被罚对 Clavinger 被罚走圈的这个战友就跟他说，我们这个上天是有目的的，我们是为了让地面的部队少牺牲一点啊，我们这个做这个任何事情都是国家全盘的对战略的一个考虑。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悠悠就说了一个非常具有犹太民族智慧的话，他说你不要觉得我们就是现在的敌人是德国纳粹，是他们会打我们，我们的敌人是任何可能杀死你的人，现在要杀死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上级，他就是我的敌人。
你都觉得无可辩驳对吧，说的太有道理了。
对，
我发现他里面就是所有的这些，他的所有这些 战友其实都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悠悠在里面他是一个不知道他的焦虑是来源于他就是想回家，他是相对正常的一个，但是其他人他们可能你说他们有东西蒙蔽他们自己也好，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寄托的，包括说那个喜欢上那个妓女的那个他的那个朋友，他们都是在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相对可以寄托的一个东西去缓解这种，
是
就是他们等于说是把从我对战争的思考当中跳出来了，我去做别的，我去想别的，比如说像 Clevenger 说我去思考这个，我就坚信它是有意义的，然后另外的人是说我这个东西不重要，我的意义就在于我休息的时候我要去那个罗马去那个妓院里，然后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人物是那个把那个女孩从窗台上推下去那个人，对，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就是人物，就是他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丧失了任何的思考和人性了，有点那个感觉，就是所有的这些人物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每一个人都是很鲜活，就在于说他每一个人都是战争所影响到一个人的一个侧面，你能看到对每个人不同的影响，而悠悠是其中最清醒和从他也是从第一集活到最后一集的人，他见证了所有的这一切，然后他的身边的朋友已经换过一轮了这种感觉，所以当你看到最后的时候这种冲击会更大。我也是在看到第三集结尾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就是那一幕就是开那个飞机然后那个人直接被就是飞机给撞成那样，然后开飞机的那个人就已经疯了，就是他真的是他把那个人撞倒的时候我还有点惊讶，但他当他自己去撞那个山的时候我已经一点都不惊讶，我觉得这个非常合情合理，就是这个冲击这一幕的就是这一集的这个结尾，第三集这个结尾对给我的冲击应该也算是我今年看的电视剧结尾里面冲击最大的一个。因为我去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剧的两个编剧是澳大利亚人，他们就说他们最开始研究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书一共有44章，他们就心想说难道我们要写44集吗，这就是3季的一个项目。后来他们就说就是编剧之一就说他说我发现了6个可以拿来做这个整个剧的高潮的点，那我们就做了6集。他是把整个书梳理了一遍以后他觉得有6个点是可以完全就是支撑这个故事的，他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就是这个总结性的工作和最后把它融成这么短小精悍的一个6集，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厉害的。
然后关于战争的思考，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就是刚才想到，就是说因为你这里面所有的矛盾都还是是因为战争是一个非常不理性而且和我们日常的这种行为模式和道德观有极大冲突的一件事情，对吧？你要自我牺牲，然后或者是被迫的，本来是一个公民然后你要需要被迫的去做这个牺牲，即便是二战结束之后我们还反复的在跟大家说，就是比如说就我就说我自己啊，你都还是会把日军侵华的行为或者是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这些行为来作为一个可能是打仗的一个叫什么一个最高理想或者金字招牌或者是一种最好的论证，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但是即便德国人在杀犹太人，同样是出于就是从犹太人家里出来的这个 Usarian，他还是不能够完全100%的去把自己和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绑在一起，他还是会觉得我是美国人或者我是一个个体，然后那种简单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不能够支撑他去做这个自我牺牲的，尤其是在战争的在发展到的那个阶段。而且我记得是方照你跟我说过的，德军其实有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处理方式的，对吧？
哦，对，所有的这些当然我先补充一句啊，就是悠悠他其实并不质疑这个要击败德国这样一个目标，他也并不质疑说德国人是邪恶的，他对这些事情他都 OK， 他也觉得我们要打败德国，他只是觉得让他去做这个挨枪子儿子儿的这个事情是毫无意义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符合了当时朝鲜战争也好还是越南战争大多数被征兵加入美国军队的美国人的想法，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打一个算不上是我们敌人的人啊，其实是有这个方面啊。但是悠悠其实他还好，他就是觉得击败纳粹德国，纳粹德国是很邪恶，我们要击败他，而且集中营确实也是非常非常后来也 被发现的嘛，而且是苏军先发现、
嗯、
美军后发现，他们之前是不知道这些大的罪恶的啊，就是后来被用来证实啊，德国人真的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啊，是用来说这个话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那个德军也好，盟军也好，在一战中也好，在二战中也好，都发生了大量的这样的事情，以至于他们会质疑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们打这个战争是要干嘛，我们要取得什么样子的成果。这样的情绪最后每个部队呢都会有不同的反应在日本军队这里可能就演化成一种出奇的残暴啊，非常非常极致的残暴，不仅是对中国的残暴，是对所有的本地的住民和身旁人的残暴那么在德军呢那里就有很多随军医生给说啊，这是一种病，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治疗这种疾病啊。那么在苏军那里，他们有总政治部对吧？有这个有这个 NKVD 就是这个特务部门啊，来质疑这些人。所以这所有的地方，我觉得所有的军队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然后他们最后落在最后的报告中，他就不会像小说中这么鲜明，都是冷冰冰的一系列的数字啊，看军队的这些原始的档案是比这个看这个更加残酷的，那些数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比如说，
所以你说的德军给他们吃的药物是就是给他们可卡因一类的东西是吗？
对，这些都被认为是可以治疗这种战争带来的精神抑郁，
然后以至于他们的空军就可以很大无畏的去做这些工作。
对，就是他们不仅是空军，他最主要的供应是给坦克兵，给装甲兵啊，因为他们执行的任务更加艰难，死亡率也非常高。就他的整个这个作品的氛围跟这个其他的就是反映这个战争的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其他的可能更多就是沉重，比如说西线无战事啊，这些，还有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中文那个应该怎么讲，就是我们在欧美如果上学的话都要看的那个叫 Farewell to All That 啊，这也是英国人写的关于这个一战的这个小说、啊、
一战的
对对对，因为西线无战事是德国的一个对一战的一个视角嘛，
嗯哼，
就美国同期的电影其实它的残酷性也更鲜明一些，比如说像猎鹿人啊，它里面所谓玩的这种俄罗斯轮盘赌的这些游戏啊，他们都是就是展现那个战争极致的残酷性的，但是这个不是，它就是从头到尾它真的是黑色幽默，它是黑色幽默最好的代表啊，所以它体现的可能是更高层的困境，
而且它能够把它放进就是作为中学的一个必读的读本，也会让我有一点奇怪，就是说这些教育的课，就是我只能说就他们没有总政治部或者是他们的教育部的工作和他们国防部的工作有鲜明的差异，好像不是一个领导在领导
的。哎，我有一个想补充的，就是我是查到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剧的制片人其实是侦探的系列的制片人，他其实找上这两个，就是编剧其实主要是一个人嘛，就是他找上这个编剧，他其实是想把这个做成一个系列剧，就是我查了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想像侦探一样做一个就是这样一季一季，虽然他讲的故事不一样，但主题是一样的剧，包括刚刚说到这个剧跟其他战争剧最大的区别就是黑色幽默这个点做得非常好，那这个制片人他的野心就是想持续的做，他就是想把再做一个也是同样是黑色幽默主题的一个剧，不一定就是战争题材，他还是想把这个元素作为一个持续性的东西给做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就跟侦探一样，侦探也是一个侦探去破案或者说是一桩悬案的一个故事，他持续了三季嘛，他好像也是想把就是这样的一个元素再持续的做下去。
嗯，好呀，我刚才就是想说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战争片不想看，但其实因为我们聊的跟战争的话题比较多，但其实它是比我觉得是比战争好像内容丰富多很多的，尤其是我觉得主角的这个叫 Christopher Abbott 这个演员的那张脸， 是特别有戏，就是他的那个心理活动，以及他特别让我想起有的时候公司会来一个新的员工，然后呢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智商就是稍微碾压了这个公司平均水平，至少是碾压了领导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在开员工大会或者是在开任何例会的时候，当领导说了一个什么事，他都会有一些挤眉弄眼的动作，然后就是这一类的表情特别丰富，而且看起来是特别逗的。
但是他这个人就是不管怎么样都逃脱不了公司越来越重的 KPI， 是这个意思吧？
对，有可能，但是他还是会起码是通过表情来反抗，然后他的那个潜台词就是 what the fuck， 然后你们都是傻逼吗？然后就是其他的人怎么可能就都在，或者是有时候你看到公司群里面大家在奉承领导的时候的其他人的
那种表情，他就是那个绝对不会去发表情的人，绝对不会统一去回复的人。
但他绝对，对，他绝对不统一回复，但他绝对要去开一个小群，然后在小群里面狂吐槽。OK， 那我们这一部剧就 聊到这里，下面是一个简短的编辑推荐，我们由谁开始？我可以开始。那个，我其实是想推荐离开北京之前，有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去吃了一个湘菜，然后这个湘菜馆是我很多年前就去吃过，但中间我觉得它的水平有过一段时间的低潮，现在重新装修以后，我觉得他又恢复了他的那种特别棒的湘菜的水平，就是在百子湾路29号有一个叫酷香的餐厅，然后他现在呢价格比以前翻了一番，所以可能可以找家长来的时候或者有人请客的时候去，他做的菜特别好吃，我特别想推荐一个叫常德酱板鸭，我没想到酱板鸭可以这么辣，然后还有一道菜叫东安鸡，都有点像云南菜了吧，一个那种鸡胸肉和酸酸的东西在一起炒的啊，特别好吃。嗯，然后它的什么小炒黄牛肉这类经典的湘菜的这种项目也是非常的过硬，所以推荐一下酷香，就是很酷的酷，湘菜的香。
一个在英国的人推荐了一家北京的餐厅。
对啊，已经开始已经有乡愁。 OK， 乡愁是那个湘菜的香。好，
我最近没有，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我没有一个特别就是想要推荐的书或者剧或者电影什么的，但是我最近发现我有一个解压的方式，是我重新开始看漫画了，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漫画可以推荐，因为我看的可能都是我有两个正在看的漫画，一个是一个韩剧叫卫生，它有一个就是同名漫画改编嘛，它是同名漫画改编的一个韩剧，然后我看剧非常喜欢，然后我前一阵发现这个它的那个漫画版也出了中文版，我就买来看，一套大概有7-8本，然后我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解压，我发现漫画，看漫画是一个已经成为我现在解压的一个方式，因为它的信息量是它比看剧来说我会花更少的时间就能够看，跟看剧就是不同的一个信息量，跟书来说的话它又没有书那么你需要你去沉浸式的去观看它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它就是整个，而且它每一本的就是我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能翻完一本，然后就会获得一种去豆瓣上标记一本书的这种体验，就是我是最近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在于说，哎，我突然发现了这样一个方式，是就是我觉得在这种不同的比如说小说或者说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漫画这些不同的形式上去变换，可能会给你生活的一些就是带来一些新的感受，就是你花费的时间你收获的东西都会不太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也不算是推荐，就是一个小的就是一个感受吧，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在不同的就是文本类型上去转换的一个体验。
所以这个卫生就是卫生部的那个卫生是吗？
不是，卫生是一个韩国，就是它是因为主角是一个公司职员，它是一个职场剧，但卫生的意思就是说在韩国的那个好像是下棋的术语里面，他说卫生就是你还没有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人，大概是那个意思的，跟卫生对应的是完生，就是卫就是未完成的那个卫，完就是完成的完，就是所以卫生就是说你还在学习当中，你还在这个就是努力当中，但是完生就是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可以了，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他卫生就是讲一个职场菜鸟去那个一个就是外企怎么样从一个实习生变成一个职员的一个故事。 然后加上这个男主角他自己曾经是一个下围棋的人，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穿插了很多围棋术语和他曾经在学围棋的当中学习到的知识，帮助他在这个职场上面他发现这有些东西是相通的，所以他能够一步一步的变得更好。
好，方丈
啊，我推荐一本小说，是因为最近去成都，所以那个一帆也给我推荐的，我就看了这本小说，觉得确实写得非常好。就是李哲仁在多年前写的一本关于成都的小说，叫《死水微澜》啊，他写了一个成都旁边的这个天回镇和成都市里发生的在义和团战争前后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小说呢，在80年代也被翻拍成过电视剧，是张国立和邓婕演的，听说那个电视剧也非常好啊，我可能最近也会看那个电视剧。
OK， 然后我还想找机会能够也许在文化土豆上聊一期误读会，能够读一下这本书。我只是稍微有点不清楚，这个作者的名字是念哲吗？
杰人，
这个是不是放在他的名？对对，我以前都是念的李杰人。
哦，那是我读白字了，是我读白字了。李杰人的、
然后他也是属于对那第一代就是比较有钱的中国人，然后出国念书，他我记得不错，他应该是留法的，所以他的应该是有很多就是欧洲的这种现实主义小说的他学到的一些东西拿回来记载了非常多成都，因为除了这本小说之外他还写了很多记载成都风土人情的非虚构。然后这个人后来是不是还当过四川的副省长？大概
他是这样，他家里其实并没有什么钱，他留法是勤工俭学的，所以他基本上都
是
在法国做旁听生、他和邓小平一样邓小平也是四川去的法国嘛他们都是勤工俭学，所以他们基本都没有上什么学，他们在法国上的学都是中学，然后他们基本上在文学课都是在旁听，大部分时间是在打工。邓小平是在里昂，他是在蒙彼利埃。他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又没前途，所以才去的法国。但是他们确实是第一代受到外国的就是文化也好什么各方面的影响冲击很大的一批中国人。那么比较有钱去留学的是另外一个四川人，跟他的中学同学郭沫若啊。那么李杰人在建国以后他是当了成都市的副市长。不是四川省的副省长。
Okay.
嗯，对。
OK 厉害。哎，巴金是不是也是成都人啊？他是哪儿人？
对，是的就是巴金郭沫若。
那个时代成都还是产了，对。
对对对，他们都是和这个李杰人本身是有私交的，因为他们早在就是抗战期间，他们其实就有就在国民政府期间，他们其实之间都是有组织有交流的。李杰人本人那个作品非常非常多，他一直都是在写作，要不然就是在修改自己的作品。但是这本书写的真的相当的好，对成都的风物和成都人真正那些就是起码是民国时间成都人的那些性格谈得非常的透，非常的透。相比较而言，其实他对四川农村和城镇生活可能没有他比成都的城市生活那么了解。
嗯，而且刚才方照提到的那个张国立演的版本，其实应该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是四川话的，这个版本在网上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找到，但是十几年前就是刚有电脑的时候我是看到过的，也或者是 VCD 刚出来的时候。但是那个版本呢又是更早的一个川剧版，因为那个川剧当时在成都演的时候非常受欢迎，然后就改编成了可能是四川电视台当时把它改编成了一个川剧电视剧，然后后来又到全国变成了一个普通话的剧。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谢谢二位，然后居然没有出什么技术问题，现在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按那个停止，不要手抖没有录下来。 好，拜拜。 It's our problem free philosophy Hakuna Matata.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